这个判案叫绝的现场反应啊，绝不是逞口舌之力。有的朋友觉得就是说，比方我参加个年会，领导找我们开会，或者人多的场合，一鸟尽林，百鸟压音，谁也不出声的时候，我蹭一嗓子站出来，怎么怎么怎么着，大伙都看我，我露脸了。我告诉大家，这不是叫拍案叫绝的现场反应。拍案叫绝的现场反应啊，最主要一个特质是两个字，叫合适。就说你是个什么角色，你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你发出了你这个地位该说的最适当的话，让所有的人都满意，甚至呢能化解点尴尬的氛围，这个是最理想的。绝不是说你超越你的位置。你比方说人家这个单位开年会呢，本来领导上台先讲话，你上台讲半天，得20分钟都没完，这就不合适了。你讲的再好也不对。所以拍案叫绝的现场反应呢，首先一个的必须它得适度。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谈到拍案叫绝的这种技术性到底体现在哪儿。而且我们说这个适度呢，它其实这里头呢，有比较深刻的一个含义。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表现的过度。很多人以为，比方说咱们好好说话，可能很多朋友看了一些这个 APP 上教你好好说话的一些东西。好好说话，大家记住，是让所有人听了都高兴，你也高兴，这叫好好说话。不是说我通过辩论的方式把你塞墙角去了，一句话给你怼到那没法回复了，这个不叫好好说话。咱们现在网上你看有的人说话不就是吗？说前两天我们东北黑龙江老家雪乡那出点事儿，宰客有人在网上说，哎呀，咱别去那儿了，到日本北海道去赏雪去，花的还没这个多呢，咱不如到那儿去呢，别到雪乡那地方了。马上有人一句话就跟你怼墙角，你怎么这么不爱国呢？你没法回复了。这个我们行话就一句话着底，就咱俩别聊了，这最后到底了。所以这种情况它不是好好说话。就我们所谓的好好说话或令人拍案叫绝的现场反应是什么？你说完了大家感到都舒服，如沐春风，哎，就好有意思，都能发出会心的微笑，这个叫好好说话。所以咱们现在先得把这个度啊找准了。那么呢，所谓令人拍案叫绝的现场反应，它绝对不是让你自己觉得我牛的不得了。我告诉大家，用咱们生活当中一句俗话，就是那个牛叉之后啊，这人就是个傻叉。你记住这一点，不能太牛了，这个东西一定在适度的范围之内。为了说明这事儿呢，我先给大伙举个例子。你看什么叫令人拍案叫绝的现场反应。咱相声界有个老前辈，姓杨，叫杨少华，咱们很多呢观众朋友都知道这老头，可爱的蔫坏个老头，今天老先生也86了，跟他很熟。这老头呢在台上的风格呢就蔫坏蔫坏那个感觉，在生活当中呢他也是这么个人。有一回我到天津呢，在他家吃饭，其实呢是他五儿子家小五杨毅，就演那个杨广的快乐生活那里边呢。完吃饭的时候呢，杨毅陪他爸爸坐着，老头坐我对面。我说老爷子，说相声过80的你日子是最好的。为什么呢？你儿子孝顺还能挣钱。你看你一天这有钱有吃有喝，这岁数多有福啊，你这天天养尊处优吧。老头来了一句，儿听说养尊处优容易得老年痴呆。他儿子在旁边接了，所以爸爸我们就不能对您太客气了。老头接着，我这不正受着呢，你看。他平常生活当中就是这么一个人，就每句话都不落在地上。然后你细琢磨，他这每句话都有意思。真正有意思的话呢，不是哈哈一笑就完事了，而是笑完之后你细琢磨琢磨，真好。那么说这个老头他有什么令人拍案叫绝的现场反应？我给你讲一个事儿，这是他70吧，他现在80大多了，他70岁，10多年前有一次呢，就是说外边有演出，在哪儿呢？是咱们中部某个省份的某个城市。这个地方的观众啊不是很文明，有一帮人呢说你晚上8点钟开演，他那边呢喝点酒醉醺醺的，拉帮结伙的就进了剧场了。他去那就是为了耍酒疯，就是也不看你上台这人呢演的什么样，你只要上台他就哄。比方说唱歌的大腕一上台，刚一报号，我是谁谁，这帮人在底下喊下去吧下去吧起哄。所以这演出环境啊其实挺恶劣， 那么前面每个演员都给哄得够呛，有的甚至都没发挥正常水平。哎，到杨日华上场，杨先生呢上场呢使过单，就我们说单口的小段，他从这台口呢走到了台中间去，麦克风在这立着，他刚往这一站，下边至少得有那么几十号人喊下去吧下去吧，很多人都觉得说看看呢这老头怎么化解这尴尬场面呢，没想到下边喊下去吧，老头冲观众一鞠躬，奔着下场门就走下去了，真下去了，底下一片哗然。等老头走到下场口了呢，哎，一扭头又回来了，又站到麦克风跟前了，这时候底下那几十号人其中就有一半没喊，另外一半下去吧下去吧接着喊，杨二华一鞠躬又往下走，走到下场门那一转身又回来了，等这回再站到麦克风前，你想想这底下喊的就稀不楞登两三个了，下去吧声也不大了，老头一鞠躬说了一句累了吧，底下哗一片笑声，就说他用他自己临场的这种有节奏的反应把观众的神重新拢过来，这是非常高明的一种领招。接下来老头下不去了，说一个鼓掌返场，说一个鼓掌返场，在台上返了三四个才下去。你看这个事儿呢，咱细琢磨琢磨，就是知道的人都觉得这个老头临场这个反应怎么能这么精当呢？其实咱把它掰开揉碎的说呢，我认为把它分成三部分来解读，就是怎么样练就令人拍案叫绝的现场反应。第一个，你得快，现场反应它不容你控啊，可能这个你在那一琢磨那功夫啊，也就是个两三秒钟，这时候你就得想好应对的方法，哪怕呢你站在台口呢看到底下起哄的了，你现琢磨人报完幕你上也充其量就半分钟时间，所以首先一个现场反应，现场反应脑筋得快。第二个呢，你得琢磨人啊，就我刚才说令人拍案叫绝的现场反应是什么呢，它是让所有人听了之后都高兴都舒坦，那你不得琢磨现场人的心理状态吗？说白了你得明白他的想法，他在琢磨什么事儿，他希望听到什么，他欢迎听到什么，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什么层面的东西？这就我们说情商层面的东西。很多朋友都知道，我在蜻蜓 FM 今天有一个四大名著情商课，156期说的都是这些东西。就这个情商是决定你是否能获得所有人赞同的一个特别重要因素。所以前面我说要快，反应快；第二个有情商，你得知道现场这些人都琢磨啥。顺着他们的想法说。第三个是什么？你得有积累。你不要看老头往那一站，来了一句累了吧，说这就仨字儿啊，这仨字儿是千锤百炼。什么时候说，什么语气说，是快还是慢，说的时候是乐呀还是动手势还是鞠躬啊，这都是有讲究的。这些来自什么？那不知道多少场的现场演出能积累出来。像很多人说，说你看你在台上当滔滔不绝，说的有词儿，底下鼓掌，大伙儿都满意。哎，你琢磨去，他平常他得读多少东西，他得会多少东西，这个东西他得有多熟练。所以我说，反应快，有情商，积累足。你这三条你要差一条，你想弄出令人拍案叫绝的现场反应都比较难。那咱们呢就可以就这几个方面呢举例子给大伙儿来说明一下，就说你能不能练出来。因为呢你看有的人说他令人拍案叫绝，能叫绝呀、他绝对不会是大多数人，他是少数人。咱们可能有的朋友呢，你可能听完我讲完了你回去琢磨去，你也不可能今天听完了明天你们单位开年会你一下就语惊四座就获得所有人赏识，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你就这几个层面，无论是情商层面、反应层面还是积累层面，你可能这三条不能都做到，那咱们冲着一条发力，你一定会有所收获。所以为什么我说今天您这个花30块钱我得让您花的值。当年的这个民国年间有一坛三绝，有个带骨大王叫 刘宝瑞，刘宝全。刘宝全呢唱大鼓就有这个特点，别人唱大鼓呢要钱呢可能挺少，他这门票啊就得一块大洋。这刘宝全一登台呢，底下有的新来听的不服气，说怎么听他就得一块大洋呢？一块大洋在那年月是相当一笔的钱了，就说能买不少东西。所以刘宝全基本上一登台让你马上就能接受。他一上台呢唱那个西厢，西厢头一句呢二八的佳人懒梳妆，他一唱二八佳人，到这儿有个高腔，这高腔特高，但我是上不去，大致腔就是懒梳妆的啷当里头了。这个懒梳妆他一个高腔再一回调下来，一下子满堂听的人都惊呆了，说怎么他这腔这么高还这么好听，底下满堂彩鼓掌。等掌声落下来，刘宝全来一句，嘿嘿，值您这一块大洋吧。你看，就说我刚才说这意思，他这个东西值这价钱，他人的反应，借这机会也向大伙说说我票价的合理性。哎，这也是一种就是临场反应非常成功的例子。我呢为了说明这个情况呢，这三个部分呢我举一个发生在我身上一个事儿。这个呢是咱们很多朋友可能在电视里看到过，但是你不知道我说这段后来电视台给掐了。什么呢？这是前几年呢，应该有六七年了吧。在这个辽宁卫视我录一档节目，这节目名字叫本山选谁上春晚。就是呢从赵本山老师的徒弟里头啊，大伙搞个小品大赛，然后摘出来人呢，本山呢就让他带到他上辽台春晚。我们也知道宋小宝就是辽台春晚出来的，辽台春晚的小品是很出名的。那么那一次呢，嘉宾呢就是原来是赵本山，我姜昆，我们仨。后来姜昆老师有事儿，说是咱这次呢弄得花样繁多，四个评委，赵本山老师，我，李湘，那个著名主持人，原来湖南卫视那个，那个是赵文卓，武打明星，我们哈尔滨老乡，而我们四个是评委。这时候场上演小品呢是谁呢？宋晓峰和文松。那会儿啊，宋晓峰刚刚出点名，在《乡村爱情》里演保安，刚有点名。文松大伙还都不认识他呢。现在文松火了，娘娘腔似的，表演风格挺便宜，比较贱的啊，就大伙都熟悉他了。当时呢，他没出名。那么在演播室里录的时候呢，就出了这么一段插曲，挺不愉快。这个演员在台上啊，一高兴呢，容易抓现挂。这里边呢，文松就演了一个呀负心男，宋晓峰就找他质问他，说你凭什么欺骗我妹妹的感情？上去这大嘴巴子就要打。这文松挨打之后，你谁呀你？这是你妹妹谁呀？啊，你欺骗了我妹妹的感情，你玩弄了我妹妹的感情，你妹妹谁呀？他就抓现挂，直抵我妹妹李湘啊！全场观众是乐了，但是赵本山老师听完了不大舒服。为什么不舒服呢？那会儿啊，李湘呢，这是结婚了，也有那可爱的小宝宝，就参加《爸爸去哪儿》那小孩叫安卓来，叫什么呀？很可爱。可是呢，网上不断有人炒作呀，李湘以前那次恋爱经历啊，说什么什么负伤啊，怎么这个玩弄感情啊，如何如何的。就这话，他一拿这杂卦呢，说实在的，我要是李湘呢，我会有点小不痛快。本山老师就坐在我们旁边呢，都评委啊，他一看，他心里头也不会太舒服，毕竟这客人是他请来的，给他捧场的。所以这小品演完了，轮到我们评委点评了，本山老师主动先说话了，说这个演员在台上啊，不能什么都说，不能什么都讲，你这样的话，你引起人家不高兴，这是很不对的。你想想，他那些徒弟都怕他呀，见他面就跟耗子见猫似的，都怕他。当这么多人，五六百观众，大演播室坐的这些人啊，本山汤汤汤就说出来了。当时台上他这些徒弟啊，站着等我们点评呢，那才叫呆若木鸡，都有点傻了。俩主持人呢，他毕竟是晚辈，资历浅呢，一看本山老师不高兴了，不敢说了。 就是场面，你想尴尬到什么程度？就整个演播室本来欢声笑语，一个喜剧节目吗？突然间，本山老师说完，鸦雀无声。这我们管场子亮的是冰凉冰凉的，怎么办呢？我前面说，你要有一些现场反应，一定找准自己定位。这个时候我来说话，我认为就找准自个儿定位。为什么呢？我常年和辽宁卫视合作，是个非常熟的合作者。大家也都知道，我跟赵本山也很熟。那么李湘，我们是同行，也很熟。他这些徒弟平常我们也挺熟。就说在这个场合当中，我是可以把几方关系连接到一块的这么一个联络员中间人。所以这个场面由我来打破尴尬的局面，应该来说是最恰当的。所以我说，首先一点，现场反应的基础，找准自己定位，什么时候该你说，什么时候不该你说。所以这时候我就要发言了。你说这时候假如旁边一个摄像他站出来了，哎呀，这怎么怎么，回头是台人都得骂他，轮不到你说话，是吧？所以先找准自己定位。那我是怎么说的呢？我说这个，大家刚才听了本山老师的点评，首先有一点呢，作为师傅呢，他对徒弟无论是从艺术上还做人上都严格要求，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挺值得我们赞许的。就是因为教徒弟不光是艺术上教会的，还要在艺术的水准、艺术的平衡以及社会责任感这个层面来把握。我说这一点本山老师的指教是一点错都没有的。我同时呢，我也觉得这个事情呢，这个本山老师做，这个时候赵本山插句话，他说，等会儿老梁啊，这个我说也没有，因为这时候本山老师意识到呢，说这场面可能有点太凉了。他场上一句话，就我说的不是那意思，就是人家李湘这是漂亮女孩，你说你拿人家砸挂，你这人家可能不高兴。你要说你妹妹谁，说你妹妹是老梁，这不就好了吗？其实本山就是个活跃气氛，他也觉得气氛有点尴尬。我接他这话说，我说这个你看，这我捧本山，本山还说我，我其实本山这话我听着不愿意。你那意思就是李湘的感情是值得尊重的，老梁的感情是可以随便玩弄的呗？哗，这场面大家都乐，这一乐。主持人接过话来，接着往下走，说下面请李湘老师点评一下刚才演尴尬的场面，就过去了。就是我刚才说到这个，我站出来来打这个圆场，是因为你的位置非常合适。那么呢，这个时候呢，你一方面呢要把李湘呢作为一个小妹妹一样保护起来，这是从情商角度去考虑她。另外一个，你又不能指责这本山大叔把场亮凉了，那毕竟他位置在那呢，你还得捧一捧他教徒弟的这种正当性。那么最合适砸挂的谁呢？咱自个儿砸自个儿。所以我说李湘的感情是值得尊重的，老梁的感情是可以随便玩弄的。但是这是用二人转的这种合着押韵的口吻调侃出来，他跟东北录节目的调性是吻合的，所以每人听了之后呢，他不会觉得生硬。所以我说这样的一种现场反应呢，他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位置上找准了，反应还要快，你要亮凉了你再说话呢，谁也没有你领导讲话盖棺论定呢。从情商层面你要知道这些人他现实的需求是什么，现场你要怎么把控。最后一个就是我说到这个有技术含量的这个内容上，你要有人说你怎么事先能想到这句话，不是事先想的，值得尊重啊，可以玩弄的，就是随便脑子里有这东西。当然这个呢和我是东北人有直接关系，我们打小呢接受这些四六八句的一些教育。你看赵本山小品一开场经常有四六八句，黄宏的也是。那么这些小品呢其实往往就长到演员的身上了，他一张嘴就这个。你还记得当年那个乡长那小品吧，说下班主去南极根本就找不着北，脑血栓练下叉根本就劈不开腿，大马猴穿旗袍咋都看不出美，你让潘长江去吻郑海霞根本就够不着嘴。这个东西你看着好像说这一定是四六八句都写好的，有时候不是，就是演员那么灵机一动就出来了。那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就平常我们生活的氛围。虽然大家说东三省现在经济很差劲，投资不过山海关如何如何，但是东三省人的幽默冠绝全国。你现在你看看哪块搞什么喜剧大赛，你查查东北的演员那个比例，就好像东北的足球运动员遍及全国一样。所以说这些东西它是你平常的积累。 所以我刚才说这几个层面，大家想一想，就是各个角度上我们都要下功夫，他的反应，他的情商，他的日常积累。那这三个层面呢，有的朋友说，说我应该怎么做能做到这点呢？咱们一个一个给大伙说。你看咱先说这个反应快，这个反应快呀，不是天生的。有的人说我天生反应快，我接球之后弹跳我就起来，那是纯粹的生理反应。这种话感话啊，它其实是一种心理反应，它是需要你后天训练才能训练出来的。具体说呢，这种现场反应快要怎么练呢？有个词儿，这是术语啊，就是别让话掉地上。它是一种训练方式。如果你要是赶上啊，说什么时候你到那个说相声的后台，你听听相声演员之间说话最讲究这个，就不能把话撂地上。撂地上什么意思？有来言有去语，你说出这话我就得接得住，我要接不住我就丢人了。当然相声演员这种训练呢，有时候都挺变态。我给你举个例子，变态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一定得把话接住，接不住的话我就丢大人了。有回吃饭，这桌上都是著名的相声演员，是谁咱就不说了。这个时候呢，上来这个一盘这个红烧鸡块，这其中有一位相声演员呢，就跟另外一位说：“来来来，你吃这鸡肉有营养。”结果这演员不吃，直晃着脑袋：“哎，你怎么不吃？我画这个。”这个演员好画画，他画这鸡，画什么我不吃什么。你要跟咱们平常人一听这个，哎，你不吃不吃算了，拉倒，矫情。过去了，可是作为相声演员心里不痛快，为什么呢？一盆热火是来您吃鸡，不吃，为什么？我画这个，他没接住，就这话他没有一个精妙的反应返回去，所以他心里很不痛快。哎，你别着急，这个不一会儿，陆续上大菜了。那天吃鹿肉，上了一盘啊，红烧鹿鞭。结果这个时候呢，画鸡那位相声演员站起来了：“哎，大哥，您吃这个壮阳，这好。”“不吃。”“你怎么不吃这个呢？”“我画这个，还有画这玩意儿的。”你看，整个一座都乐了。哎，这面就找回来了。就相声演员他在训练这种有来言有去语、接得住这方面，那可以说都达到了变态的程度。那咱们普通人呢，当然不用用这种方式。可是有时候你发现呢，在办公室里边啊，熟人哥们儿啊，或者酒桌上啊，互相斗斗嘴，哎，你来一句他来一句，这有点意思。就咱平常有这个时候呢，主动参与一下，他能够训练出什么感觉来呢？当对方说一句话的时候，你很快的把他接过来，接过来不一定是反击，不是说他嘲笑你你就得骂他，不是那个意思，也不是把人骂到骨头里头，而是什么呢？你把这话接过来之后啊，你再翻出点幽默的效果来。咱很多朋友看郭德纲于谦说相声，那个于谦翻包袱的能耐，翻完他不是说是哎反击郭德纲或者说什么，他把这包往自己身上揽，一下子炸响，哎，这也是个能耐。所以平常呢，你要是想在这方面有所训练呢，一定要多参与朋友之间的开玩笑，当然玩笑这度你自己把握，就多开玩笑，多说点有意思的话，能够最终练出你这种反应，就现场一出现什么状况，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不冷场，话不掉地上。当然要达到高级的程度，最好的程度是什么呢？我以前肯定跟大伙也说过这话题，就是一定让大家听完之后觉得你这话有琢磨头，就用文词讲，含义隽永，得到这个程度。我举个例子，当年是马季马先生过世的时候，葬礼在八宝山举行，我们大伙呢去送葬，结果呢自发前来吊唁的群众太多了，就把我们都给冲散了，就没进去这灵堂，现场就有点乱。这时候我旁边呢有一位这个曲艺界的前辈在这磨叨，说：“你看你看这现场乱的，就应该门口站一个咱们行里人，一看是我们这些人就放我们进去，一看群众先拦到外头，一会儿再说，说这才规矩。”我一听，我好跟这前辈开玩笑，我张嘴就来一句：“我说放心，等您百年之后，咱就这么办。”其实当然这关系近嘛，无所谓，他也不在乎。 你猜他怎么接的？
接的这个高明啊，就应该站个手脸，怎么让我们接你们？我说放心，等您百年之后，咱就这么办。他接了一句：“不用，且来不了这些人呢。”
太高明了，他说用不着，等我死的时候来不了这些人。把我这话化解了不说呢，他含义是什么？我哪有马季马先生腕大呀？人家得人民群众敬仰，我不行，我就是普通个演员，我死来不了这些人，还用整个熟人站着吗？灵堂稀不楞登来几个人得了，用不着这个。
你看看这句话，充满着自嘲精神。我说这句话是可以作为教科书一样讲给周围的人听的。就是我说好好说话，拍案叫绝的反应，绝对不是你把大家都压住了。你一句话说的这个损呢，大伙都抬不起头来，那你就得罪人了。拍案叫绝的临场反应是什么呀？让大家都舒坦。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万象归春，什么事情你把大伙都说乐了，哎，这事儿就好办了。这沟通不就是吗？说咱俩这我看你就舒服，你找我办这事挺为难，我给你办了。我就看你眼眶子发青，看你别扭，明白这事儿我挺好办，你求我不给你办。所以沟通呢，70%是情绪，30%是内容。就如果你能把他说乐了，把大家都说高兴了，你想想你办事还有什么办不成的？所以好好说话，不是像辩手那样几句话就给你塞墙角去了，那才叫不好好说话。谁要跟打架似的，那就不对了。说这咱多说两句，咱们可能有的朋友说我练反应，我看辩论赛。你看那唇枪舌剑的，蹭一个站起来了，请问对方辩友，那个说请问对方辩友，哎，你看好像一个个都振振有词，我告诉你那才不是好好说话。我当过多少次国际大专辩论赛的评委，我认为那跟泼妇骂街没区别。为什么呢？双方争的是气势，不是内容。我们辩论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要把真相搞清楚，把道理讲明白。可是辩论赛恰恰不是为了把道理讲明白，越辩越糊涂。为什么呢？每人都是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比方说我跟你面对面的辩论，你向我提一个问题，绝大多数的辩手在这时候来不及反应，他没那知识储备，就马上我能根据你这问题给出答案反击，而是顾左右言他，闪烁其词，我换个问题再问你。你比方说请问对方辩友，你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好，对方辩友，你刚才说这点我注意到了，但是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他整别的地方去了。这就跟猪八戒拱地儿似的，你一趟拢他一趟拢，根本挨都不挨着。这变来变去变的是什么呢？无非谁的嗓门大，好像谁振振有词，谁看起来有道理。这样的辩论赛还搞他干啥呀？胡闹呢吗？这不等于？而偏偏你发现辩论赛是受中国人的影响，同时反过来影响我们中国人说话。咱平常说话经常是这样，没几句话就把你塞墙角去了，就他跟你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在生活当中，有的人觉得说我跟我爹妈怎么沟通这么难呢？为啥呢？你爹妈就像辩论赛的辩手一样，不管说啥他都跟你整别的上去。你比方说你在家里边，你在那待着挺无聊，哎呀不想出去，我这是现在觉得这么难受呢。这时候你妈可能说，你说你年轻轻身体都这么差，你可咋整？一句话就跟你塞墙角去了。还有的比方说你在这说我这怎么能，我这不想谈恋爱，结果呢你父母呢跟你沟通的明明不是这事儿，都能跟你拽到谈恋爱上去。你要说你月现在能挣多少钱呢？挣挺多，挣10000多。哎呀，你说你钱也挣差不多了，该琢磨结婚。哦，没挣那些，我才挣3000。你现在这物价这么高，你说你这3000你自己咋活？你找人跟你一块分担呗。这天气挺好，你说你这天不出去交个朋友，出去谈个恋爱？说天不好，你说雾霾天，你在家里容易得病。你说你再有病，端茶倒水都没有，你不赶紧结婚？就你爹你妈把啥都能讲到这上面去，就这就是不好好说话。所以我说真正的好好说话，真正的令人拍案叫绝现场反应是什么呢？它是让每个人都舒坦，每个人都高兴，这个才叫真正的让你拍案叫绝的现场反应。刚才我说到那个怎么练这个现场的反应，就是平常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多说话，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子，那这种嘴头功夫它也离不开碎嘴子，你不说你怎么可能练出来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任何现场反应，我们说这现场你都得仔细观察现场是什么情况。我拿我自个儿举例子呢，经常有时候出去，这前些年多出去做个讲座什么的。讲座呢你注意看，无论是讲时政啊，讲经济，还是讲这个人文呢、什么历史啊，这些绝大多数出去做讲座的这所谓的先生老师呢， 都是这个模子，先跟主办方报选题啊，我要讲什么什么，完主办方宣传，给主办方一个提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呢，最好自个儿再做个 PPT， 然后现场有个大屏幕，把电脑一连 PPT 放到屏幕上，然后照这就讲。这是绝大多数出去做讲座人是这么做的。我呢是跟他们一点都不一样，哪儿不一样？我是从来没有 PPT， 也从来不给主办方提纲。有人说你耍大牌，不是耍大牌，我压根就没有这些东西。为什么呢？我在应下这场讲座的时候，只是大致的，他们告诉我谁来听了。我说你大致讲什么呢？你就讲点这个人文历史吧。具体问我提纲没想。我甚至呢，比方说第二天上午九点钟讲座开始，我八点钟在宾馆起来吃早餐。我坐在早餐桌那时候，脑袋在想我今天讲啥，哪有 PPT？ 有人说你这不糊弄事儿，不糊弄事儿，为什么呢？我要让最好的现场状态出现在我身上。有的人说你这不准备比准备好，我告诉你，对于我来讲，不准备比准备的好得多。我可以告诉大家，今天八点钟我坐在这儿跟你们现场进行互动交流，要讲什么东西，所谓的令人拍案叫绝的现场反应，这是我跟主办方啊前两天商量的一个结果。至于讲什么东西，我跟大家讲，我今天下午还没想呢。只是呢，上来之前呢，在楼下我的办公室躺一会儿，休息休息，养养神的功夫，琢磨我大致得给大伙说什么呀？最多就是想个提纲。他为什么临场这种东西会刺激你呢？他会让你进入到这个状态之后啊，精力特别集中。就你脑子里至多有一个大纲，分成几部分，别现想里头词儿，一想里头词儿你就死了。你脑子想词儿的时候，脸上一定是僵的。所以很多人现场一干点什么，大伙一看没背好词儿，忘了吧，你自个儿弄挺丢人。就是这种东西，一定是现场的东西，它能够激发你。有一年央视的小品大赛，我是那个评委，当然给我那个待遇跟别人不一样。下边小品演员在下头，我这上头单搁个地方，把我搁挺高的地方，自己个小演播室似的。是什么呢？他小品演完了，那时候朱军主持，马上就我来第一点，第一时间点评。那导演跟我说，说梁先生你这样，下午啊演员在台上啊溜活，你来看看，看完你不心里有数吗？我说不干。他说为什么不看呢？我说我要看完了，我基本上就想出来怎么点评这小品了，那么我在现场坐着就会百无聊赖。反正这小品也看过了，你也知道现在这央视小品这个德行没啥看的，所以我当时如果那种状态坐在现场，我就会松松垮垮，到我点评的时候状态出不来。那么我没看过，我必须得认真看，如果不认真看我说什么呀？不丢人了吗？为这张脸我得好好看，脑袋飞速的转，我怎么说，起承转合怎么说，怎么精确的点评，引用哪些例子，这个底是包袱的底啊，还是一句辛辣的讽刺的底啊，这些都得在他演小品这时候，我一边看我一边想。这时候就刺激的你全身是紧张的兴奋的，能够调动自己所有的积极要素。所以现场的东西它一定是最好的。那么这个呢不等于你不准备。怎么准备呢？开场。大家注意，开场特别特别重要。你想，比方我出去讲座去，咱们这个说点狂点话，多少我也有点名气啊，人来一看梁老师，可能很多人看你啊就是往上看一点，这往上看一点太讨厌了。人仰视看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不是跟你平等交流，你很难一句话就打到他心里去，所以现场讲座一定要打破这种气场。怎么打破呢？他要用一些玩笑来化解这样的局面。你像一开场你上来得跟大伙儿知道开个玩笑啊，您各位看我啊，有的主办方说梁老师你腿脚不太好，你就坐那吧，给我拿个手麦手持的，我站那，我您各位看我这个，你们大伙儿看我都挺奇怪，怎么在电视里头在网络上看我竟坐那说了，头一回见着站着的老梁。哎，一看站着老梁还这么高大英俊，你是哪儿说理去是吧？所以说我首先得感谢一下我们今天主办方，他让老梁同志从此站起来，底下一乐，这一乐呀，他就由半仰视落到平视上，你再开场就好办了。但是这个还不够，这行里有句话叫八点开火，也叫起春八点，什么意思？就说你到哪儿去， 你得看你给谁讲，你到什么地方。比方你到东北会两句东北方言，到天津会说天津话，到上海你得来两句当地的方言，一下就能拉近跟他距离。最主要的是你得知道他这个地方什么事儿。比方说啊，我举个例子，我有一次到一个二线城市去做讲座，到那去人家司机到机场接我，我就问他，我说你们最近你们这都有什么新鲜事儿？就老百姓满意还不满意？说哎呀你别提梁老师，这看电视能把老百姓气死，我们这管理部门不知怎么想的，把我们原来机顶盒都给废了，都得换成新机顶盒，新机顶盒一个机顶盒300，都得老百姓掏钱。哎，这大伙骂的，你别小瞧这个事儿。第二天我上台就能用上，怎么用的呢？我说你看这个各位啊，其实想看老梁很容易，我这那时候一年呢在全国各家电视台啊，每天大概得出现几回，您一回家呢就能看着我。那你说回到家里头往沙发上半躺半卧的，一按遥控器我就出来了，就看着了。您何必牺牲宝贵的下午时间坐在这不太舒服的椅子上听我讲呢？所以我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今天现场说的呀，不少都是电视播不出来的，别一听又给掌声的。我说当然你也别说在电视里看我就容易，你们这看我也不容易。为啥？机顶盒都300多了，你得花钱呢。这底下哇全乐，为什么？一下子拉近了你和这个地方观众的距离，他觉得你是自己人，他怎么这事儿都知道。所以我说现场反应怎么来的呀？山后练鞭呢，要想人前显贵那得背后遭罪啊。就是我前面的功夫是做到了的，这个做到不光是打听事儿，加强跟观众之间的交流。你包括我要做这堂讲座，我一定先到那个剧场去看看，到会场看看。为啥？如果这座位跟你的视线是一平的，都是平的，这是一种讲法。它阶梯式的这个座位，由低到高，这是一种讲法。这个剧场或者会场呢，在你90度角之内，你眼睛能扫过来的，这是一种。有的180度很开阔，这又是一种讲法。你的使相、你的动作、你的身上、你的语气、调门高低、开场是不是兴奋、中间怎么起伏拽得住，这全是有讲究的。不同的场地不同的使法，而且还要看观众。你观众来的岁数大的多，你怎么讲？年轻的多怎么讲？知识分子多怎么讲？小老板多怎么讲？这个完全有不同的讲法。所以这些东西因时而化，绝不是说你会了一套东西我到哪儿都能卖牌。我身边有这样的，经常问我，梁老师你看这个你有什么诀窍，你告诉我几套说辞或者几个包袱，我到哪儿都能使。我说我告诉你，那说辞跟包袱今天说好使，明天就不好使。穿西装说好使，换上唐装就不好使。男的说好使，女的说就不好使，上午说好使，晚上说就不好使。这个东西是非常活跃的东西，不是拘泥于一个固定规矩的。所以你有人想，我知道一个窍门，我就走遍天下，我包打天下，不可能的。一个人一个样，一个地儿一个样，一个时一个样。所以像这些东西呢，它都是非常非常活跃的。而且一定要记住，因时而化，因地制宜，不同的人你有不同的东西。你就像前几天那个陈凯歌导演的《妖猫传》，咱们很多朋友也都看了，电影拍得很漂亮。那么呢，凯歌导演呢跟我是老熟人，请我出来帮个忙。说干嘛呢？说这个新浪有一场直播，直播呢是这个也是为了《妖猫传》宣发嘛。现场呢就是把主演黄轩找来了，然后凯歌、黄轩我们三个人在现场呢聊一聊《妖猫传》。你想黄轩这是现在炙手可热的流量明星啊，又演了这个芳华，又演了这个妖猫传，好像还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慕云记那个什么都是他演的，反正火的摸不得碰不得的。把他请来我们现场谈。这时候凯哥那边团队呢，包括凯哥导演本人呢，也是这个意思。说一开场呢，我跟凯哥导演我们俩聊一下呀，大唐气象。妖猫传不写了盛唐的事吗？聊一下大唐气象。聊一下这个中国唐诗啊，从唐诗这导入白居易，然后这白居易谁演的？黄轩演的。 那么这是他们事先策划好的，跟我说，因为我是不用看任何提纲，反正你现场你来什么咱就说咱就聊，这个状态比较嗨。但是我进到主会场的时候发现个问题，什么问题？会场大概能坐1000多个人吧，我进里一看呢，满眼花花绿绿，怎么的都是青春美少女啊，这1000多人里头啊恐怕得有700-800年轻女孩。年轻女孩来干嘛来了？捧陈凯歌导演吗？凯歌导演65了。捧老梁吗？我这模样的捧我干嘛呀？都是捧黄轩的，人冲小鲜肉使劲的啊！我轩哥哥什么都这个。我一看我这不行，为什么呢？这些人呢是轻易不会给耳朵给到20分钟左右听我和陈凯歌两个人讲唐诗宋词，讲大唐气象，讲历史人文的。说白了，人在学校面临高考的时候，老师都不听您来听我们，有病吗？那不是？所以我赶紧告诉我说，咱不能这么干。怎么呢？开场就直奔黄轩，你得让这些小粉丝啊热起来，把场子腾热了，所以一定要从黄轩那开始。再一个呢，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媒体人的优势，就是我们做一场直播，为了宣传《妖猫传》这电影，那么一定得给媒体制造一些宣传的话题。你一上来就是中国盛唐，展示了无比的文化自信，这玩意儿你让人怎么宣传呢？它得有点，这个点是什么？它有矛盾冲突，有意思的内容或者内涵。所以一开场直指黄轩，怎么指呢？这是我来把控场面嘛。我说这个黄轩呢，作为年轻演员，他是很幸运的，他和第五代导演的三大导演都有合作。当然了，满城尽带黄金甲那是最早一次合作，可惜当时那个小王子又19岁调到14岁，跟黄轩年龄不吻合，所以跟张艺谋导演失之交臂。但后来在长城这个电影时候弥补了，但是黄轩不是第一主角。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芳华》里的刘峰，《妖猫传》里的这个白居易，他接连跟第五代导演的两位大导有个合作。所以我想问一下黄轩，你在跟这两位导演合作的时候，今天你可以当着凯歌导演面前说说冯小刚导演，现在冯小刚导演也在收看我们直播，你可以当着冯小刚导演你再说说凯歌导演。好，我们看这两位导演谁更容易跟你合作，哪个在你心目当中对电影的把握更加精准。其实这是什么？这是挑事儿。那么黄轩呢，他肯定不能回避啊，他就一定得说我拍芳华的时候什么感觉，我拍妖猫传的时候什么感觉。那么这时候媒体就可以以这个为题做一次很好的一次报道。所以就是说，第一，我们要把焦点聚集到黄轩身上，因为他是现场的焦点，也是直播时候的焦点。我相信那一天直播来的人大多数冲黄轩来的，不会有太多人冲着我和陈凯歌导演来。当然可能我这是完全辅助性的配角，但黄轩肯定是第一主角，所以把他先亮出来，下边粉丝啊就开始喊上了。果然黄轩一讲，场子马上热起来，然后再由这个我们导到你演白居易，感觉这时候绝对以黄轩为主角，然后再请导演请陈凯歌说说你是对黄轩演白居易提出了哪些规范。好，那么你演的白居易是唐代三大诗人之一啊，他是长恨歌的作者，是无比的崇拜李白的，好，自然由白居易这角色导到了唐诗，由唐诗上导到了盛唐。这样最后我跟凯歌导演也实现了原来我们想说的，而说的这时候场面已经热起来了，大家已经完全适应了，所以你这时候黄轩在旁边说我们在这讲唐诗讲盛唐，他是插不上话的，但大家并不觉得他被冷落，因为一开始突出的是黄轩。假如我们开始20分钟，我跟凯哥我们哥俩当当当就讲这个，把黄轩晾一边去了，这真正的主角给晾一边去了，你下边粉丝就不爱听了，不爱听他不给耳朵，在底下又弄手机又干嘛的，就好比你在这给大伙聚精会神的讲个故事呢，底下大伙吧唧嘴在那吃饭呢，没干。所以我说这种临场反应是从哪来的呢？就我刚才说，你对现场要有观察，细致入微的观察。东北有句话叫看得出听来，说有的人就看不出听来，就你得知道眉眼高低，他跟你平常生活当中你会来事儿，其实那个道理是一回事，你得看出整个现场的趋势和走向。所以这是我说的，你怎么样拥有令人拍案叫绝的现场反应，一定仔细观察，反应要快，情商要高。还有最后我说的点，这种积累，积累的东西没办法，谁都代替不了你自个儿的努力。有的人积累是什么？你会发现，比方说这个，我举个我身边的例子吧。大伙都知道，这两天我们微信公众号啊，马上就会给大家发一些和魔术有关的视频。谁来表演这魔术呢？我个徒弟虎牙，你们看到他表演魔术，虎牙会的非常多， 除了魔术呢，唱歌，自己还能写歌，也能主持啊，也其他的乐器什么啥的，快板什么都会。他原来呢干过挺长时间的司仪，主持婚礼。往往这个司仪这行就有一个毛病，你看说他抓活词儿，其实以死词儿为主要的东西，就他有一套自己呀、已经熟的不能再熟的套路。所以我现场看过虎牙主持婚礼，我说你这词儿可挺死啊，哪回主持包括上中央电视台录节目你都这套词儿。当然有时候没办法，因为你这个婚礼你可能你要去了解两口子状况，娘家人婆家人什么状况，你也没那时间。但是呢，我们每个人如果要是考虑自己的现场反应的话，你尽量别弄一些死词儿，而且这死词儿你要弄，你记住一点，一定得多。就是一到这个场合你要用的时候，他这套就出来了。刚才我们在楼下聊天的时候说到这人情世故呢，我说有一些就死词儿，你像什么，人生一世掐指算，难活三万六千天，家有良田千万场，日食不过十三餐，家有房屋千万间，睡眠不过三尺宽，夜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穿不穿，人生在世应该知足常乐，助人为乐，没事咱就偷着乐，这些说口上都是长本大套连下来的，但你得会的多，你赶上这时候来那么一段，赶上这时候来，你到哪儿都是祝福大家一帆风顺，二龙戏珠，三阳开泰，四季你烦不烦呢？听都腻歪死了，就你必须得会的多。有的时候你看他这怎么现场琢磨词，不是，就像有的人说郭德纲相声真好，说他的包袱真新啊，我们听都乐。我告诉你，他包袱70%以上是原来天津老先生的包袱，可是他拿过来他给改，这一改成他自己的了，你听着还新鲜。但是前提上他得会的多，郭德纲要会的少，他使包袱不可能把你逗乐了。所以说这种积累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你自己的努力。就你平常生活当中见什么逮什么，见什么逮什么，你得往肚子里边塞。而且这个塞，有的人觉得说反正我赶上就记点，不行，人无压力轻飘飘，你必须带着压力来琢磨这些东西。像有的朋友呢想做一个优秀的主持人呢，或者想吃开口饭，我告诉你一定要让自己几乎山穷水尽的状态下来接受这些东西才好使。我举个例子，原来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直播，那个时候我还记得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工作报告出来之后我们看完了呢，就要到直播间呢，就里边有些东西进行讨论和评论。我们都是在电台呢直播间，大家看不着我什么形象，只能听到我声音，就说你拿一本书进去念去，人家可能认为你在那自己说呢。有人说那就把资料带进去吗？不行，这事我不能干。我呢把这些数字，比方说 GDP 政府财政收入是多少，在教育上支出是多少，在其他方面支出多少，环保指标是多少，我得看一遍都背下来。然后我进到演播室里头，直播间里边，这时候脑袋得高速运转，我可不能忘，在脑袋里再倒一遍。你带着这种压力，为了自己这张脸，咱可别丢人。结果你这一遍下来，这个东西印到你身上了，跑不了了，它就是你自己的。你要没有这压力，说我拿着一张纸进去念呗，你记住念完了你就忘个一干二净。别说是这个了，那高考又能怎么样呢？高考学的东西扎实不扎实？考完试之后一来气把书都撕了，回头你看一辈子想不起来了。他必须带着一定的压力让他刻到你身上，这才有效。所以说积累这个东西啊，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你自己的努力。别指望着我学点诀窍，我学两句话，我一上台汤汤说完底下鼓掌，我到那儿也这么使吧，不行，这是肯定不可以的。所以今天我跟大伙说到这个拍案叫绝的现场反应，我总结了那么几条，一个是呢反应快，一个是情商高，一个是有积累。怎么样做到这三点呢？反应快，平常要碎嘴子多练，朋友之间开个玩笑嬉笑怒骂的，一点点把这个接话的能力就练出来。情商高，那你就得自己在生活当中多琢磨，多学会换位思考，我要是他，他怎么想，我要是他，领导高兴不高兴，群众高兴不高兴，工会主席满意不满意，办公室主任会怎么想，老板会怎么说，我直接领导怎么说，我下属员工怎么想，你都能想到这最好。所以提高情商呢，得自个儿多琢磨多实践，当然呢很必要去看一看老梁四大名著情商课，那里边该有话题基本都有。最后一个，就我说这个有积累，这个是最难的，你得做个有心人。 很多人都觉得说我平常积累点东西这么费劲，其实没那么费劲。有的人就是什么，就愿意长立志立长志，我这学期我得报个班，我学 MBA 去，我学这学那个，千万别干这个事儿。你越是立个宏大目标，你越容易忽略你要干什么。有臭大街的话，不要因为我们走得太远就忘记当初为什么出发。很多人报个班，结果报完这班花学费好几万，心里满足了，你看我为了增长知识提高这个自己技能我都花钱了还怎么的，到学的时候吊儿郎当完了。你各种付费的产品买了一堆，今天学这个明天学那个，结果最后你发现每个打开就那么几次，完了扔到那儿了，那钱算白花了。当然也是搭着现在这些付费产品做的太差劲，跟骗子没区别，是不是？所以我说这个积累怎么积累呢？就每天你攒一点就够。咱经常说说我一天挣10块钱，我一年3650块钱呢，我一天记一个单词，我一年365个单词呢。你要拿出这股不要脸的劲儿，这事儿就好办了。比方说今天你花29.9块，你听老梁一场直播，说听他讲什么了，他跟我讲了，说是跟我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说什么这个您死之后就这么办，起来不了这些人呢，接的真妙。你就记我这一个事儿，今晚上你听完了，一会儿这个11点你睡觉，别玩手机啊，早点睡觉。早上7点钟醒了，醒之后想，哎，昨天听老梁一场直播，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起来不了那些人呢，死了之后怎么着？你把这一个记住了，你这一天就长了这一份能耐。那么你一年你要天天晚上来这么个来回，不管听着啥你都记下来，一年下来值得365件事，不少了。比你天天报这个班那个班，为了混个文凭混个考试，不比那个强多了吗？所以说呢，苦心人天不负，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就你自己要在这方面扎进去了，那比什么都好使。所以别指望着说是听别人说一遍我就把这些诀窍都掌握了，花29.9块我第二天我就妙语如珠舌灿莲花，我就成这样人了，那根本做不到。还得踏踏实实按我说的，反应快要勤训练，情商高要多实践，那么有积累呢得做个有心人。所以这是我今天给大伙说的这个如何拥有令人拍案叫绝现场反应这么几大要素。当然了，我也知道今天大家来看我这直播呢，绝不止就想听这点，也有的可能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问题，希望通过这场2个小时直播呢和我之间互相沟通啊，交流。那好。